主徒圣灵降临在我心，赐你阿摩阿消除凡俗情，垂怜我卑弱，彰显主大能，尽所有爱心。
我不朽意有先知我热情，不求是神居纷乱草凡尘，
四节，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四节，请听上帝的话语。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做的物质，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是上帝的话语。第七章37到39节，约翰福音第七章第37到39节，请听耶稣基督的福音。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在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上帝， 今天是教会诞生的日子，就是圣灵降临节。我不晓得我们当中今天有谁生日吗？有没有这样的人？六月四号生日的，圣灵降临节不一定每一年都在六月四号，不过今天六月四号生日的人，请你举手一下。连你生日的都不懂啊！生日提醒我们，你是从哪里来？你从你的父母来。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我们更知道我们是从上帝那里来。教会为什么每一年有这个圣灵降临节，纪念教会正式诞生的日子？圣灵降临之前，教会有在吗？其实有，但是那个好像是一个怀孕的过程。耶稣来的时候，整个教会在酝酿着，就好像个母亲怀孕。你说有生命吗？它其实有生命，但是正式诞生的日子，按照教会的记载，把这一天当作是一个很重要诞生的一个日子。若是本福音书以耶稣的诞生为开始整个天国的工作，那么教会的历史是以圣灵降临节来作为整个教会的另外一个起点。因此我们每一年纪念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在做什么，圣灵怎么样继续做耶稣所做的工作。早上我们读的两段的经文，第一段是耶稣本身在祝棚节的时候讲的一段话，这段话是跟水有关系。水为什么水有关系呢？以后耶稣把它引申到这水代表圣灵，或这个活水代表圣灵。沿着这个节期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礼仪，在他们的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他们在这祝棚节有七天，他们庆祝的时候，其中一个礼仪就是他们从那个湖里面拿了水交给了祭司，那么那个祭司就把那个水浇满了之后，就浇灌在他们的祭坛上。那么为什么在祝棚节里面其中一个礼仪跟水有关系呢？因为祝棚节的纪念就是他们曾经他们老祖宗在旷野的日子。旷野里面缺乏什么呢？缺乏食物，也缺乏水。所以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行神迹满足了他们的需要，使到五千个人得到饱足，就好像在旷野里面上帝降下了玛纳。来到第七章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就是有水，因为在旷野怎么样有水，这是神迹，这是上帝的供应。所以水跟生命是很有直接关系的。只要我们有一点常识，我们知道当我们没有水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会渴死。没有水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受了威胁。我们也发现在读古这个历代来，我们看到人类的文明跟水是没有分隔的，主要的几条大河都跟人类的文明有直接关系。无论是埃及的尼罗河，我们中国的黄河、长江，你留意一下，在这些大河的旁边就是文明的开始。但是圣经里面从另一个角度，耶稣今天把我们看的引导，我们看到不单只是一个外在的礼仪动作，提醒一个历史的故事，说我们需要水，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出他问了一个问题，比较深入的问题，说什么呢？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耶稣讲的我们很清楚知道，不只是一种身体的干渴。我们运动之后，我们知道发觉到很容易渴。我记得当兵的时候有一个训练是这样的，我们不懂现在当兵有没有这样的困难，就是我们出队走一整天的路，只有一个条件，邀请你要只有一瓶水。那么长官很清楚说，今天你就靠这瓶水，你没有办法，你提早喝完的话，你就自己找想办法了，就要忍耐那个口渴的经验。有些人走到中午的时候很渴，就咕噜咕噜喝完了。这个训练是什么？你懂得怎么样珍惜水吗？你懂得怎么样保存你的存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巧。所以我之前有做过简单的训练，就怎么样，你要怎样止渴呢？请你不要喝水的时候不要把整罐水立刻喝到完，你要含在你的口里面慢慢的吞下去，滋润你的整个喉咙，那个水就产生一个极大的功能，能够帮助你到晚上的时候你的水壶里面的水还有足够。但是那个经验里面，很多人在干渴的时候就要找水，这是一个很自然身体的现象。 但是我们今天耶稣所讲的不只是表面的身体的需要，是里面的干渴。那么怎么样辨明这个身体跟心灵里面的需要呢？心灵的需要是你已经有了你还不满足，你已经拥有了你还发现你想要更多啊，这就是心灵的状况跟肉体的状况不一样。你肉体吃饱了你就饱了，你再吃下去你也不能再吃，对不对？撑不下去，你身体有个极限。但是心灵里面的干渴是你拥有的，你还想要再要。那么这个例子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就很清楚了。有一个妇人，她已经有几个丈夫了，她还想要，就是在她的情欲里面不能得到满足。这个干渴，耶稣讲的就是我要赐给你这个水，就是不世界的水所能够供应的，世界的方法和你自己所追求的方法不能够使你得到满足的。耶稣说，我就是那个生命的活水。耶稣把这个水，当圣灵还没有降临的时候，它本身就能够满足这一些真正心灵里面需要的人。但是一个条件，耶稣就说，这里是说你到我这里来，然后用信心来领受，就可以经历这个止渴，指生命里面的那种干渴的经历。圣灵来，耶稣应许的圣灵就是像耶稣所做的工作一样，就是如同那个活水。这个活水就比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磐石里面出的水更怎么样，更有永恒的那种的力量跟带来的果效。这次打了磐石的水出来了，只这次的渴，下一次还会再干渴。但是耶稣说，你从你腹里面，从你那最深层的地方涌流出来，就圣灵在你里面涌流出来的水，能够真正的帮助你解渴。所以耶稣所应许的圣灵降临的时候，是如同水一般，那个如同活水，能够滋润我们内心里面真正的干渴。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你衣食住行一般上好像没有缺乏，那么你今天还渴望什么呢？渴望长寿吗？渴望健康？还是渴望一些你已经拥有的东西你还想要要？所以今天你在圣殿里面，上帝的灵光照你，你内心里面最干渴的是什么？你想尽你的方法要去得了，真的得到了你还是不能够满足的。今天圣灵降临节，上耶稣的应许说，从你里面上帝可以赐给你有那个活水的泉源涌流出来，能够止渴。耶稣今天邀请你到他这里来，耶稣今天邀请你以信心来领受他当年怎样赐给了那撒玛利亚妇人的水。圣灵降临，耶稣说如同这个活水也一样的能够滋润我们的心灵。今天我们读到的使徒行传，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圣灵的记号。当我读的时候，我也在问一个问题：耶稣，你明明说你赐下的圣灵好像水，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体会的不是水，是什么呢？刚才你们读的时候唱的诗歌，圣灵降临好像什么？有两样，如同什么？啊，刚才读的忘记了了，如同什么？一个是风，另外是什么？火。或许我们当中有人问耶稣，你明明说是好像活水，为什么现在出现的好像没有水，反而是风，反而是火呢？其实没关系的，因为我们知道圣灵的印记其实有很丰富的一种表达，但是它的本质以后我们再读下去，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它有一个共同的方向，是跟生命有关的，跟上帝的大能有很直接的联系。所以圣灵的彰显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经历里面有不同的记号，能够把圣灵伟大的工作透过一个记号来表达，这是上帝的灵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早上读的时候大家再留意一下，那个风怎么样知道风来到呢？你现在有没有感到风在我们当中呢？有吗？有一点点冷气的风吹来，风大一点的话会什么样产生什么事情呢？风大的时候就跟声音有关系了，风越大怎么样？你躲在房间里面，你听到外面有风大是怎么样？因为你听到那个响声很大， 风跟声音是有联系的，所以在这里的形容说有好像很大的声音，因为不能够看见，只有那种感觉，只有用现在是用耳朵来听风的大小。这岂不是我们人生的经验吗？风到底从哪里来？我们这里50年代的就有这首流行歌曲，从哪里来？不知道。爱从哪里来？我们知道，从耶稣来。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似乎不知道，但是一定要知道的是，你知道风来了，你感受到风到了，你也经历风吹送，你也用耳朵也听到风有多大。我不晓得住在主屋的这几天，你没有感觉到风很大？你怎样知道风大呢？你看看你的地下，哇，最近停车场很多树叶，有吗？你们家里有没有看到树叶很多？一大片的树叶，为什么？因为风太大，把那些其实还嫩的树叶也把它吹下来。风的力量很大。风的功能是怎么样呢？风的吹送在圣经里面是讲到风跟那个气息，跟生命的气息是连在一起的。你现在有一口气，请你做一个这样动作，你吸一口气，你呼出来，有一口气。当你呼出一口气的时候，其实那个风有一个气，有一个力。当你没有那个气的时候，当你静止的时候，其实怎么样呢？就是扎不了。谁说的？哦，我也会读说的，就死了。我有一次在美国冬天的一个经历，那时候是在-23°C，住在一个会友的家。那天冬天的时候，你知道冬天是很静的，那一天是没有风的日子，在那边灵修，看着外面，因为它外面是一片的森林。你知道在冬天没有风的时候，那种静，静到一个地步，开始你是享受静，但是静到地步怎样呢？你会觉得好像没有气息了，整个空气凝结下来，那种冷跟静，使到你好像一种跟死亡很靠近的感觉。我不晓得你下次去度假的时候去感受到那种没风但是很冷的日子，那种就叫没有气息，没有风。我们生命里面，当我们没有风的时候，或者我们里面是很静到一个地步，没有那个气息，那个气，那口气已经好像要断的时候，那是表示什么呢？我们里面的力量已经很薄弱到一个地步，需要风来吹送，把你整个人再一次的振奋起来。这里面讲到圣经的例子是很丰富的，在以西结书37章说到那些骸骨，圣经说那个风，上帝的风吹送的时候怎么样？其实那个风跟气息是一样，就吹进这些骸骨里面，在死人的骨头里面，他们就这样开始长筋，开始有活气，然后最后一口气进来的时候，他们活起来，并且成为了一支军队。今天在你的心灵的世界里面，是不是感觉到一种莫名的一种好像没有气息了，没有风的日子？那没风的日子就是说你里面已经那口气已经怎么样，奄奄一息了。活着但是那口气是没有力的，活着的时候感觉那口气差不多是要断了。圣灵降临，当时临到他们当中的时候，那个圣灵如同风，是表示一种大能吹送来到他们当中。以色列人经历这场大风是什么呢？当他们要过红海的时候，上帝用什么？上帝用那风吹向红海，使到红海分开来，是用什么呢？不是摩西的那个杖，上帝是用他的大能的风把它吹送，那海水就分成建成一个垒，给他们从干地走过。风的力量背后带着气息，带着拯救，带着上帝的大能。圣灵降临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记号，他们用了表达，能够表达人不能够去抵挡的一种的力量，但是是怎么样，他可以去体会，可以经历得到的。再来，圣灵如同火，我们今天搭进圣殿，你没有感觉到一点火呢？有吗？有，你看到红色。我不晓得今天有没有人刻意穿红衣来，还是你刚好随意穿到一件红衣，因为今天晚上要参加宴席。我早上有点挣扎，因为圣餐基本上我是穿黑衣的，那我就跟太太商量，我说今天是圣灵降临节， 找来找去这间是靠近红的，水红而已，不算是真正的红，不是一个教会节期的颜色。没有穿的人你也不要介意，因为可能你里面是很火热的，那些外面穿红的里面可能是什么，是其他颜色的。但是最重要的，圣灵来的火是从里面深处的灵心的深处里面点燃那个热气。我不晓得你心里面，如果刚才说没有风的日子，心里面是不是已经也是没有热忱的状况。圣灵降临如同火，其实这对整个初期教会的信徒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钉十字架，虽然复活了，但是他们也知道耶稣也要离开。那种在内心里面有一种的挂念，也有一种的担忧，对前途也不知道怎么样走下去。在盼望的当中，当耶稣吩咐他们集合在耶路撒冷，他们也听从，他们在那里等待又等待将近50天的日子。这50天来他们祷告，他们等待，如今这个日子来到，如同火焰一般进入到他们的心灵里面。这火好像舌头降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么他们怎么样去体会得到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他们就讲做一些动作是他们平时没有做的，就是他们讲起了方言来。当然我们留意到这段圣经里面并不多一点的描述他们讲方言的东西是什么，到底是怎样讲，他们没有细节，路加医生没有去细节的描述。但是他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描述什么呢？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他们讲什么呢？他们讲的方言的内容他们听得懂是什么？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他们在第11节说他们讲说上帝的大作为。原来他们讲方言，他们听得明白，是他们在讲述上帝的大作为。这个是整个圣灵火热的一种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当然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记载，当摩西被呼召的时候，火焰出现表达那个地方是圣洁的。当以赛亚在圣殿里面遇见上帝的时候，有火炭如同淋到他的舌头，要洁净他。火有这种洁净的功能，有圣洁的这种表征。火也能够这样把我们里面的渣滓，把我们那些肮脏的东西能够烧尽，是我们能够一种代表中的力量，把我们所谓的更新跟改变。我不晓得你能够不能赞成，要改变一个人真的不容易的，改变我们自己也不容易的。华人有一句话说，江山易改，什么难易呢？那个本性是谁？我们这个人真的很难改变的，你赞成吗？赞成。如果不是容易不难改变的话，很容易改变的话，我们也不需要主。我们某一些的人家看不到的一些习惯、一些态度，很难改变。我们立志了，有时候又失败了。但是上帝一次又一次的，好像火一般，在重新点燃的，又把我们再次的眺望起来。我最近接触一个跟我一起去参加一个进修会的一位会友，其他教会的。那么参加了整9天之后的一个进修会，有机会跟他聊起来。他说他形容自己的生命，他用在这整个过程里面，他用画画来表达，他就画他好像一堆的怎么样，一堆的火炭这样已经怎么样灭了，没有火了。上面是一层，你知道那个火炭久了之后，它氧化之后，上面是一层什么？一个灰盖住了，白白的灰盖住了。所以你看华人的这个字，灰是怎么样写的？灰，灰心的灰，就是一个火上面就一撇横的一个这样一个盖住，叫做灰。灰是什么呢？就灰心，我们灰就好像很灰暗，没有火了，盖住了。当你很灰心的时候，你看天气也是灰灰的，真的，你感觉到这个气候为什么这样暗淡？你看人也是灰灰的，你觉得这些人说对我没有什么友善，因为你里面已经很灰心，你所以看很多东西都是朝向那种消极的。灰心使到一个人怎么样？丧志，丧去了那种，丧失了那种志气，丧失了那种斗志，活着的这个力量。那么分享的时候发觉到，其实他真的是进入到一个很灰尘的一个阶段，很灰心的阶段。但是透过这几天的安静，在上帝的面前， 有机会怎么样？他说风吹来的时候，原来里面的火，原来里面是有火的。当他跟他的属灵导师教他的时候，属灵导师说，其实你的火还在里面，只是怎么样，被那些很多的事情盖住了。现在上帝这样重新使你里面的火点燃起来，所以请你把你的盖，上帝的风吹过的时候，那个盖就盖吹掉了，灰的那个上面那个盖一吹掉，怎么样，火就重新可以再烧起来。上帝赐给我们那个火在心里面是有的。今天圣灵降临界，我们内心里面当中有没有人最近你活得很灰心，你甚至想要一些方法来解决你自己前面的路？今天上帝圣灵再次的给你一个希望，不要用你的方法，让你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他有他的方法来点燃你生命的火。圣灵如水代表一种的大能，圣灵的水能够真正代表一种大能，里面满足我们心灵干渴的那种能力。圣灵如同风，它能够做改变的工作，它能够使我们真正得到我们不能够挪掉的那些拦阻，或使我们能够再次经历它的大能。圣灵如同火，它能够来洁净我们，它能够使我们重新有希望。圣灵降临节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不管是水风或是火，它都告诉我们是一个你可以去体会可以去经历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信仰到现在如今这段日子，你从来没有体会过上帝的话，没有经历过上帝，你的对上帝的认识只停留在大脑的话，今天你要跟上帝做出这样的一个渴慕，上帝我要经历你，如同风如同水如同火，这样能够去体会得到。我记得前两个月我们有一开一个会议，那个是我们 DNN， 就是我们的培训委员会的会议。那天会议很有趣，就是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下子就谈公事，那么带领的人就要求我们分组来分享我们的一些生命，彼此让彼此有一种交通认识。我记得那天有一位弟兄一起分享他的经历，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一个弟兄，我认识他。他分享里面印在我心里面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这样到今天还要侍奉上帝？其中他说他经历过上帝，不只是一次两次，他觉得上帝对他是很真实的。上帝的真实不是停留在脑袋里面认识，他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样？心里面的那种触动体会，从生活里面见证上帝是真的。如果我们这里400多人，我们当中有人还没有经历上帝，你今天在圣灵降临节，当你在跪在底下领受圣餐，或者在你座位上你祷告的时候，你说上帝啊，我需要去体验你。因为在我们卫理公会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主旨，什么呢？我们有理性，我们很肯定它，我们有圣经，我们更尊重它，我们有传统，我们要守住它，我们更有什么？在卫理公会里面还有一个主旨是什么？我们有经历，有体验，这是我们的传统里面我们应该拥有的，是每一个人应该在信仰里面能够去经历的。当然这段经文帮助，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继续读下去，除了他所强调的不只是个人的经历上帝，不只是圣灵降临在你身上能够讲方言，因为整个经文的发展其实什么样呢？是跟福音有关系的。因为接下来你看到这个圣灵如火焰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也经历了。下来第二章的记载是什么呢？这个火焰降在彼得的舌头上的时候，讲出来的道能够感染到3000个人，圣灵在那些人的心中动工，然后福音的国这个扩展就越来越深越来越广，一直到地极。你读使徒行传，你发现圣灵的工作有一个方向，圣灵的降临有一个指标，有一个目的，就是让这些被充满的人怎么样去宣扬上帝的国度。所以以后保罗的体会什么呢？圣灵的大能其实它等于福音的大能，因为福音到哪里去，圣灵的工作在哪里，哪里有圣灵，哪里就有上帝的自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圣灵降临节纪念教会的诞生，他邀请我们每一个教会里面的上帝的儿女们都可以去经历上帝圣灵的工作和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他同时邀请我们一个群体向外，能够把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做的这个成就的福音的工作，透过圣灵在我们身上继续的把它扩展，有一个使命 能够去完成。感谢上帝，当耶稣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当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有多少人在这个耶路撒冷那里？有120个人。120个人，其实我们也能够说是耶稣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因为他开始呼召门徒的只有12个人，从12个人到120个人，其实已经是讲多少倍的一种增加，10倍。当我读到这120人的时候，我觉得这背后耶稣其实怀孕的整个教会有120个人在等待着，然后这120个人从15个国家的地方来的人，以后将被差遣出去到世界各地各方为主做传福音的工作。圣灵的大能充满他们的时候，你看到福音好像爆炸起来，如同风如同火这样燃烧在整个小亚细亚。今天我们也这样的祷告，圣灵降临节的时候，不止我们个人要经历上帝，我们也祈求上帝复兴他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的大能从来没有停止过，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你在我们每个人个人身上大大的作为和恩典，特别是拯救的恩典和陪伴我们走过一段又一段的路的恩典。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在纪念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向你呼求，让我们的心里面点燃你的火，让你的风向我们吹送，让你的水滋润我们，也让你的教会透过这个群体生命的一种活泼而引导更多的人来归向你。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